实修行三日经本第一页，这个经就是开始，就是第一页开头，我先念一段。我闻汝是一时，佛住王舍城，其度却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人仙，尊者理垢，尊者明文，尊者善识，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犹如频卢伽迦摄，尊者伽耶迦摄，尊者诺提迦摄，尊者摩诃迦摄，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杰宾多，尊者大柱，尊者大净智，尊者摩诃周那，尊者埋怨子，尊者离障，尊者流冠，尊者坚佛，尊者灭亡，尊者异乘，尊者忍性，尊者驾落，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额难，皆汝自等上首者也。先念到这里。上一次啊，已经把这部经的什么时候这个翻译到中国来，那么这个大概的情形呢，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就直接就开始讲经文了。这个讲经文呢，佛经呢，这个过去的祖师啊，在注解经的时候以及在讲经的时候，都呢把一部经啊分成三部分。那么这个三部分呢，第一部分是前面的这个序分，这个序分呢，就如同我们现在一般人写一本书啊，就教人家写一篇序文。那么现在序文呢是另外写的，那么佛经里边不是这样，佛经的这个序啊，就跟这个经文连在一起，在开头的时候都就是序的一部分，叫序分。序分之后呢，接着就是正宗分。正宗就是真正的正字，宗就是宗教的宗，正宗分。这是一部经里面呢，这个主要的部分叫正宗分。到了后来呢，经里面的主要的意思都讲啊，就讲那个差不多都完了。那么最后要劝告啊，学佛的人怎么样受持，怎么样这个把这个经啊能够传播出去。这叫流通分，大致这三部分。那么这个三部分呢，特别就这一部经来讲啊，有一点这个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在序分这一方面。因为这一部经，那么就中国讲的话，有十二种啊，四种翻译的本子， 释东翻译本子最早期的翻译的本子是在后汉的时代，那个本子也名称啊也叫做佛说无量寿经。那么那是在这个安世高啊翻译的，那个经本现在也看不到了。那么最晚的呢翻成的呢就是在宋朝，唐朝后来就宋朝翻译的。那么从后汉到这个宋朝啊，一共翻译了有12种的版本子。这12种版本子呢到后来啊只剩下啊5种，其余的本子现在都找不到了，都散失掉了。那么在可以后来可以找得到5种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就翻译的时间来讲它也是相当早。那么就这个文字翻译的文字来讲，它也文这个里边的那个也是内容也最充分的一部经。那么他这个时候各位看看的题目后边呢，经题的后边有个翻译的人叫曹魏。曹魏就是三国的时候，三国是蜀啊魏吴这三国。这个曹魏呢指的是曹操，后来他的儿子曹文帝啊就是这个成立了魏国的曹魏。那么这个就在这个魏朝这个时代啊，康僧铠就是西域的一位啊高僧，就是三藏法师了。所谓三藏法师呢就是经藏律藏论藏都通的，唯有这样他才能够翻译经典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是今日之下，有人说这个佛经都是这个那个文言文写的，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文言文了，那么就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吧。这个实在说起来没有办法翻的，过去那个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呢，都是三藏法师，都是经律论都是精通的，他才能够翻译。不但经律论都精通啊，而且他都是正骨正了骨位的人，他才能够翻译。试问今日之下啊，哪一位是精通三藏啊，哪一位是正了骨的人呢、啊、既然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他一翻就错误的，没办法翻的。这个负担的我们要了解。这部经呢就时代来讲，它是在三国时代翻过来的。就文字方面来讲啊，它一方面这部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啊，这个再呢这个文字啊，那个三国时代还是后汉的，距离后汉还是很近的、啊，很接近的，那个时候的文字非常啊，这个汉文呢、啊，那个文字非常的这个深奥啊。那么因为这样的，早期翻译的经典，它对于这个里边那个这个文字的结构啊、科判这一方面呢、啊，稍微呀、啊。不像这个唐宋文章啊那样这个 比较这个严厉，他这个像汉文的文章啊，混乱一气的，很难找出他的这个脉络出来，因此他的科判呢比较啊，要很小心的去慢慢找，那么他注重的是文字，文字啊非常非常好。这个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看这个比较容易得到要领。再说呢，这个就这个经的这个三部分来讲，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那么这个序分呢，跟呢一般的这个经啊，其他的经也有所不同。其他的这个各部经啊，比如说这个正性序与发起序，这个呢在上回发这个讲表里面，各位可以看看那个讲表。那么这个一般的正性序啊，是有六种成就啊。这个发起序呢，就是齐情，那么这部经的话非常特别，正性序呢就是我闻汝师这一句就算是正性序了，下边那个意识，从意识以下当然也有六种成就在内的，可是偏重呢是后边的发起序，所以这个序分呢比较特别一点。另外一个特别的我们也要了解，那么这个就这个发起序来讲，其他的经典呢把这个前面那个正性序六种成就完成了以后啊，接着就是发起序，发起序不算很长啊，短短的几句就算是那一篇序了。可是这一部经呢，这个发起序啊特别长，也就是从这个意识佛住王舍城，从这个一直到后边这一个很长的这个文字啊，都是列入这个发起序。那么这个在这么长的发起序当中啊，这个一则把释迦牟尼佛那个八相成道的这个统统在这个在里边包括了，还有呢这些这些大菩萨，释迦牟尼佛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这些大弟子，那么在这里讲的都非常详细的，那么讲的这些很详细的介绍了，那个这个为什么呢？他这就是说，就是叫我们学的人呢，你要了解这些大弟子、这些大菩萨过去是怎么样学的。那我们呢都要照着这样学了，那要了生死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前面呢把这个统统啊都要很详细的说出来，详细说出来，我们当然要学佛，当然要跟着学了，跟着学要注意啊。那么讲到最后呢， 这是净土宗的经典，最后一定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嗯，你不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学净土宗啊，普通法门呢、啊，别说是成就那个大菩萨成佛，就说是学一个声闻证了个四果罗汉的话，也不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这一生就能办得到的。所以你就这个经的全部从头到尾啊，到最后的末了，你整个研究完了，你就知道前面列了这么多的用意啊，叫我们了解呀、啊，学佛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话，我们现在要学求解，就在这一生就能够把问题都能解决，就要求解成就。那么你比较比较，那你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还有哪个法门呢比这个更好啊？这所以啊，要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在前面把这个发起虚啊很详细的啊说明那些大菩萨在因地的时候那样用功，那样修持。最重要的就叫我们促成我们呢要决心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啊，要逼着要修这个法门才能在当生成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要点。就看那个经文开头这一句啊，我闻汝师，那么这一句就是正信序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正信序呢？正就是证明，信就是啊，让这个学佛的佛弟子们呢相信，相信这部经呢是佛经。为什么要开头都用这个一个这么一句话呢？一则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印度的外道很多，那些大外道们呢，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经典，他们那个经典呢开头的时候也有他们特别的一句话做一部经的开头。那么因此那个佛经呢也有这一句话开头，就辨别这是佛经啊，跟那个外道的经典不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佛经为什么啊这个安上这句话啊，一方面是辨别这是佛经，那佛经为什么要安上我闻如是呢？那么这个有它这个特别意义的。那么在普通的这个经里面呢，后来翻译的经啊都是如是我闻，那么这部经呢是早期翻过来的，它的这个用这个造句的用语啊也不跟后来一样，所以是叫我闻如是。我闻如是与如是我闻呢意思还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我闻如是了这一句话的来源是什么。那么这个表里边呢，上次发的这个表啊，就是如是我闻这一句话它的来源，现在就请各位看这个表。这句话在祖师注经的注解的时候啊，就说 释迦牟尼佛啊，在那个时候在印度，那么这个讲经呢啊，这个就是说法49年呢，讲经300余会呀 这个说了49年的这个佛法之后，因缘呢已经是圆满了，要入灭的时候了。所谓入灭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那一段时间呢，应该度化众生呢，应该度的已经都度了，那么这就是不必再继续住在这个那个世间了。所谓这个灭字呢，并不是这个消灭了，而是转换一个地方的一个地点的。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不在印度，那个时候继续说法，那么他再换一个另外一个空间，他还是继续在说法了。那么就那个时间那个地区来讲，那么算是入灭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啊将要入灭的时候，也就是将要离开的这个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大家知道，这个在佛弟子当中啊是多闻第一啊，他的记性特别好，凡是佛所讲的这个佛法，他听了之后都能够记得。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之后啊，这个经啊都是啊阿难啊这个背诵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当初啊，释迦牟尼佛刚刚要入灭的时候啊，阿难尊者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证果的时候，难免呢有这个这种这个有情感上面这个这种动了情感呢，就是很悲伤。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大弟子啊，就是阿耨罗陀啊，就劝告他说你现在这样悲伤是没有用的，你不如啊赶快啊，你挑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来请示佛，这个更重要。那么几件重视呢重要的事情呢，那个阿难就问这个阿耨罗陀啊，那个阿耨罗陀就是说啊，就是说你问他有4桩事情，这个4桩事情之中啊，其中之一就是啊问到我闻如是这一句话。阿难就问4桩事情，就问呢，这个世尊入灭以后啊，我们这些弟子们呢依靠谁来做老师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的时候我们以谁做老师呢？这里呢还要声明一下，要解释一下，所谓不在世啊，这个我们这个老修行的呀都知道啊，成佛，佛任何一尊佛都有3身，一个是法身，法身无处不在，无论哪里都是佛的法身，法身没有入灭的时候， 再呢就是报身，报身就是从凡夫啊修行修成功了，成了佛了，就得了报身了。报身我们凡夫看不到的，报身也没有入灭的时候。第三呢是应化身，应化身呢作为应呢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那么这个有这个学佛的因缘，因缘到了佛呢，我们学佛的人有感，佛就属因，有感才有因呢、他就应着我们众生学佛的人呢、这个因缘来出现人世间，就应化身。应化身有入灭的时候，不过这个入灭呢，刚才讲过了，所谓灭的话，它只是换换空间、换换时间而已啊。在我们凡夫眼里是看不见了，实际上它是换另外一个地区而已。那么这个，那我呢，尊者就问呢，世尊啊，那么世尊不在世间了，入灭之后啊，我们以什么，以哪一个为师？这是第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就答复阿难尊者，佛不住在世间的时候啊，以你们弟子们呢，以谁为老师啊？以戒为师啊。戒是佛制定的，你遵守这个戒律啊，这个戒律就是老师，你守住这个戒律就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就得到这个就等于这个佛在世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么是阿难尊者就问了，师尊不住在世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般弟子们呢，我们安住在哪里？所以安住在哪里呀？就是大家包括这个和和的在一起居住，以及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精神方面我们的这个心呢，修持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心理啊，我们能够是究竟把这个心住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个问题。对，说佛不在世间的时候啊，诸弟子们住着们依靠四念处来居住，就是换句话说，你呀、修持啊，这个大家都以这个四念处为这个安住的一个地方。所谓这个四念处啊，有四种你这个心里你所念着的有四种地方。这个四种地方呢，包括一个是身念处，我们众生都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一个是受念处，受就是一种这个感受的、接受的这个受字就是《心经》里边色受想行识那个受。第三个呢是心念处，心就是我们万法唯心的那个心，讲那个。这个第四呢叫法念处，法就佛法的法，这个四种念处。
这四念处啊，要用四种的这个观呢、啊。这个观是什么呢？就是观察的意思，也就是直观的观的意思。观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身念处，身念处啊，就要这个学佛的人呢、啊，就要用自己的这个智慧，用自己的智慧啊来观，也啊很宝贵。嗯，尤其是年轻人呢、啊，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啊很好，很美观。其实啊，讲到这个真理啊，真正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实在是不清净的，非常的这个污秽的。这个只要自己一想就知道了。我们几天不洗澡，那骗身自己，比如说人家不敢接近我们身体了，接近我们，我们自己闻着我们自己身体上就这个气味就难闻了，啊，何况在这个内身体里边，这个肠胃里边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以及消化的东西，大便小便这些都是很脏的，都在我们身体。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现在的现有的身。那么一旦这个身体死亡之后啊，不到很久的时间，身体又腐烂了。你想想看，哪一个人死了，那个死尸在那里，谁还敢跟他亲近呢？这都是说明这个身体呀、啊，不净的，不净就是不干净。那就第一个观念呢，要是了解，要观察我们自己的本身呐、啊，这个身体呀、啊，就观身不净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要了解。阿难尊呢就问佛了，就是这个世尊不住的时间呢、啊。我们这个同修之中啊，有些那个啊，那个这个有恶性的不好啊，你觉得这个佛法佛经里边叫做恶性比丘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今日之下。在今日之下呢，不但是这个僧团呢，就是这个一般这个在家修佛的人的这个道场里的共修的人呢，都是可以这么说的。那么你凡是一个团体在里面呢，同修的人呢，难免的程度他的这个根基不是一样的，那个佛经里边常常讲龙蛇混杂了，那就是有的是龙象，有的是那个蛇那一类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假使说有这个恶性比丘的话，那么在这个团体之内，我们跟他你也没有办法把他驱逐出去，你也总得想办法，还是在一起共居吗？共居你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共居呢？这是一个问题啊。 对于这样的这个同修的人呢、啊，那你怎么办呢？莫病呢、啊？所谓莫病是什么呢？就是说，个人修个人，你不跟他来往，不跟他说话就是了。因为那种人，你跟他一说话，就会他的话说的不如法，说的一些让你起烦恼的话，或者你说的话让他起烦恼，彼此都是都不好。那只有什么呢？只有莫病呢。病是什么呢？病就是啊，这个舍弃的意思啊。你只有用这个不同的说话，就等于这样，就是拿这个方法来舍弃它。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固有文化也是这样嘛。那么中国文化讲这个礼，礼什么呢？交朋友，交朋友，这个朋友啊，后来的这个，那么他又转变变坏了。变坏了你怎么办呢？这个君子绝交啊，不出恶身呐、啊。一个君子跟他朋友绝交了，不能跟这个朋友不能够再继续交往下去了。你不能跟他继续交往，你怎么办呢？你发表一篇宣言，这个宣布一下，我跟某某人脱离朋友关系了，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呢？不是这么做，不出恶身，一句这个难听的话都不讲，只是这样疏远疏远就算了。所以无论是东西方的圣人呢，都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佛叫文旦呢，你用莫病，用这个方法最好。这个讲到第三，前面那个第二啊，四年初啊，我们这个很多老修仙的啊都了解了，所以只讲一个观身不净就可以了。后边呢，那个心啊，观受、观心、观法，那就不必细讲了啊。那么实在呢，这个四念处啊非常重要，大家就把这个四种啊，你修心这个心就放在这个四宅方面啊，那么就是不必详细讲了。那么最后就是这个第四个问题啊。这个一部经啊就是将来这个结集就记在佛所讲的这个经啊，那么在经的开头啊应该安置哪一个字啊比较妥当，那么这就是佛就告诉他，你就是啊安上这四个字，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这个安上这个如是我闻呢、啊、那么或者是我闻如是啊，这就是一部经佛经一开头都是安上。因此我们研究佛经学经的人呢，一看啊，这就是佛家的经典了。不过有一层要注意，就是说现在啊也有一些外道，他们呢这个他们本身没有经典的啊，东拼西凑的啊，也把佛家的经典也抽出一些出来， 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儒经啊也抽出一点来啊，其他的这个啊还有这个老子这个道德经也抽出一些来，七篇八图的所以不行，他的上面呢啊也安上这个啊如是我闻，或者呢他就干脆啊就用佛经啊一部是完整的佛经啊，他以他们的这个观点呢来注解，这也有的。所以那种情形啊我们要了解，他虽然那个经上也有如是我闻呢，你看看他的注解的内容，或者他经的里边呢这也有那也有都有啊，那个就不是纯粹的佛经。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一个了解，有一个一个明确的一个辨别。这个第一句啊是这个正信虚，下边呢意识，这个也算是正信虚，但是呢这个有两边的意思，一方面是正信虚，正信虚当中这个有六种成就嘛，它这实践的实成就，但是另外呢它又接的是发起虚，从这个意识开始一直到后来阿难祈请的时候，这么长的文字啊经文呢、啊、都叫做发起虚。那么现在讲意识在经文里边呢，那么都是讲这个意识的，没有确定的讲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不确定讲什么时候呢？现在还有人呢这个考着呢，这部经究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什么年代讲的，那个都不必那样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释迦呢中国有中国的历法，这个古代印度有印度的历法啊，那么呢计算的时间年月日啊都不相同的，即使不相同的话，你把它翻译中国来你怎么比照，怎么确定啊，没办法确定。所以就用这个意识这两个字啊最妥当。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这个法门的那个时候，佛住王舍城西渡觉山中，这是讲这个地点。那么这个佛就指的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住在王舍城，王舍城是在印度那个中部，中印度的那个有一座城。那么这个城呢围绕这个王舍城啊有五座这个山，这个五座山那个其中有一座啊就叫做这个奇都觉山。这个奇都觉啊这个字啊这三个字是梵文的音翻过来的，那么这个音就读音呢、啊、就在古时候就有两种这个翻的，有一种翻呢叫做夷沙觉，夷就是这个这个沙就是这个恒河沙的沙，夷沙觉山啊。一种呢就是夷这个奇啊奇都觉， 习度觉如果说是按照个依沙觉的话，这个多啊应该念这个依奢觉善。但是在这个一切经音译里边呢，这是佛家有一部这个专门讲这个读音啊辨别这个字义的有一部书，他那边讲呢这三个字啊在印度啊那个梵文呢实在是六个字的，六个字以两个字拼音拼成一个字，那么以那个六个字拼音的话，这个上面这个字是七度七，中间那个字是读都，下边这个读觉啊，按照那个是读这个七度觉善啊，这是都就这个读音这方面来讲的。那么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呢，就叫做这个啊，这个鸠峰山，鸠是鸠鸟啊，啊，那个。普通讲啊也讲这个灵鹫山，在中国最简单讲也叫做灵山啊，就指的这座山。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啊鸠峰山呢啊，在这个灵鹫山的说法说了很多这个大法啊，那么这部经呢就是佛在这个山上讲的。那么这是个地方，说经的这个地处，下面就是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这个法会的这个大众，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居，一切大圣神通已达。那么这是会众什么呢？与那些大比丘啊，比丘这个字我们是按照现在这个音来念的了。那么在唐朝里呢，这个丘是读这个租啊，比租啊，啊，那些都是读起来不大容易念呢，我们照现在就读比丘好了。那么这个大比丘都是证了果位的人了，大比丘众有多少呢？一万二千人，聚就是大家都是在这里都统统到了，就参加这个会。那么这些一切呢，这些大比丘呢都是大圣啊，成为大圣人了啊。那么这个而且啊神通已达了，都是这个都能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神通，达到这些神通。那么这个在经里边呢，把这个法会的会众啊，通常呢都是把这个比丘啊列在前面，菩萨是列在后边。那么当然也有例外，也有把这个菩萨列在前面的，但是那是这个少。那么一般的呀都是这个比丘列在前面，为什么呢？他这个第一，那么这个比丘就是纯粹是出家的啊，那么这个他是跟佛啊，这个开始就跟佛学，是佛的这个常随众。所谓常随众啊， 就说佛无论在哪里讲哪一个法，常随众都是跟着佛，就亲近佛，不会离开的。这就是学佛啊，跟呢、啊、这些比丘啊，不能离开，一离开，哎，他就自己还没有独立，不能够自立的。那么这个菩萨就不是这样，菩萨他有，当然也有出家的，也有不是出家的，他现在家相。哎，你比如说那个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大势至菩萨，还有文殊这些菩萨，他的这个现的这个像啊，都是戴的那个帽子啊，都是很庄严的，他不跟佛是一样的。那这个比丘这个现的像啊，就跟那个佛是一样的，他有种种的啊不一样。那么这个菩萨呢，他也是有时候现的是出家相，有的是多半是现的是在家相。他为了要度化众生，有时候到远方去，他不一定常常是跟这个佛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比丘啊是常随着，那佛这个菩萨不一定是常随众，因此在这个会众上面呢，这个比丘是列在前面。那么再说这个唯一来讲，就这个唯一的话，那么比丘他的这个穿的这个衣服、现的这个像，都是跟佛的相貌完全一样。菩萨就不是这样的，他这种种的装饰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再呢，就这个教来讲，就教来讲啊，那么这些大比丘啊，跟着这个佛学这个大比丘啊，都是为什么叫大呢？所谓这个大呢，都是证到这个证了果位了，烦恼障啊都断尽了，证到这个四果罗汉了，大罗汉了，就是到达的这个无学的这个地位了。那这个大菩萨，大菩萨当然也有这种这个地位的，可是这个他所现的这个相啊，他要带一分的这个他这个漏啊，这个他为了要在人间，在人间那个到处弘法利生来度化众生啊，他要有投胎、有出胎、有这个现象，他要带一份烦恼，所以呢，这个烦恼障呢，不要完全断得干净的，和这个菩萨与这个大比丘啊不相同的地方，由于这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呢，所以在这个佛的法会啊，那么这个大比丘啊都是列在前面，菩萨众是在后面。那个关于这个比丘的这个意义有很多种，我们道场里边呢，各位老菩萨们都知道了，不必详细讲。这个所谓大比丘呢，这个大字啊，这个本来按照一般比丘来讲啊，他是这个出家之后啊，他是这个在印度呢，就是 是这个做七事啊啊，那么这个就七十的了，还有其他这个，他这个安上一个搭子呢，就是说这个地位很高，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讲了，他这个见思活。见惑思惑全部断掉了，证到这个罗汉果了，证到罗汉果，就这个声闻这个小乘来讲的话，他已经是毕了业了，有无学了，学完成了，所以他这个地位最高了，就是大了。再呢，这些大比丘啊，那是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些大比丘都是立根的这个这个大众，根系都非常非常立的。因为这根系非常立啊，所谓什么叫立啊，立就等于那个刀锋一样的，非常快的。这就等于说是破烦恼障啊，拿这个做比喻啊，他烦恼障这个见思惑啊铺得非常快。那么他呢成就这个德了啊，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就这两个意思来讲，就解释这个大，他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啊这个地位的。这些大比丘啊中有多少呢？有12000人，那么多的人数。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了，一切大圣都是到了这个无学的地位了啊。那么即使到了无学的地位，证到这个这个大阿罗汉这个果位啊，如果是比照这个大乘佛法，他可以到达这个登地，可以到这个地上菩萨这个地位了。那么他这个神通，这个当然他可以能够得到神通。怎么可以得到神通呢？所谓神通，这个神呢，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一般人呢，不知道是，特别的这个想不到的事情，这叫神呢。这是中国文化也讲，孔夫子也讲的啊，阴阳不测之谓神呢。所以阴阳不测，我们普通人的观念，总之是这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发生的，大致都了解的。但是有一些那个事情啊，他这个本领最高的人呢，他做出这个事情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啊，是阴阳不测的。阴阳就是最微细的那种情况，我们观察不到的，到了阴阳都测定不到的那种表现呢，这叫做神了。那么这个神通啊，也就非常这个神异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这叫神。通是什么呢？通是一切障碍没有，一点的这个什么这个等于这个道路呀的道路有了阻碍了，这就不通了。他一点那个阻碍障碍都没有，这叫通。那么这叫做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要分别来讲呢，有六种啊，有六种神通。这些神通啊，我们现在 有一些修佛的人呢，都希望能够得到神通。实际上讲啊，这个神通啊，没有别的，你只要这个入了定啊，得了定的话，自自然然就有的。而且这个定的话，要正果位，不正果位那个定啊，那个神通啊，不可靠。正了果位，最这个粗浅的，你要断了见惑。见惑怎么呢？见惑当中有一种身见，身见就是要认我们任何一个凡夫都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作我了。这一关呢，不打破的话，别想得任何，比如说六尽通啊，就是前面那些通啊，都没办法得的。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他说他有得了神通，说你听他说，不见得真的有神通。真正有神通，必得要这个把这个身见要断掉。嗯，身见不断的话，那个都是没办法得的。嗯，那个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些神通。我们修佛的话，神通啊，这个是附带的。你得了六尽通最重要，得六尽通什么呢？要一定要断见思惑，你必得要用功夫啊，断惑才能在这个附带的才能得神通。下面其明月，一直到后来刚才念的到那个，都是那一个那些大圣啊，打进去那个举出那个名字，都代表。名字就不必讲了，下一回啊，就是从这个大菩萨从哪里开始。